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大家好，我是尤尚杰，感谢本集干爹 Speak SPEAK 排名第一的英文学习应用。出国旅行走跳，英文能力绝对是必备的技能啦。那我相信，就是旅行经验丰富的锁匠们应该都会同意。像我自己过去啊，就是一个英文苦手，幸好后来透过真人练习啊、读书会等方式，慢慢培养起口说的能力。想要在旅途中可以畅讲英文，日常的口说练习绝对是最有效果的。今年不愧是 AI 大爆发的一年， Speak 就是一个可以让你随身携带的一个 AI Tutor， 让我们可以不用配合别人的时间，随时随地练习英文口说。 Speak 的 AI 家教可以设定绘画练习的主题，也可以客制化针对不足的地方设计课程，而且它绝对会不厌其烦的一句一句手把手教学，让你从不会练到会。现在下载 Speak 是完全免费的，点击资讯栏享有超划算的 Speak 折扣，原价从每年的7000直接砍到2790，而且他们还提供7天的免费试用，如果不满意的话直接取消，无压力。欢迎大家搜寻下载来玩玩看，如果觉得不错的话再考虑他们家的进阶功能，相关连结请见资讯栏。好啊，伸懒腰，
我要练习一下前面是欢迎收听解锁地球，
欢迎收听解锁地球，
欢迎收听解锁地球。看一下，
你怕这四个字忘记
讲错是不是？解锁
太尴尬了吧，高腰。这个事情还到至今还没有发生过，
你知道吗？
通常大部分人讲错都是其他 part，应该不会是这四个字。
好好好，我就不要当第一个人。
好
好，
大家好，我是尤尚杰。
大家好，我是凯西女孩，欢迎收听解锁地球。
你很喜欢徒步旅行，
对？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接触到徒步旅行这一趴？
哦，其实我最早旅行并不是从徒步开始，真正让我开始踏上徒步旅行这件事情，是因为失恋。
我发现失恋 again 就是再度扮演了所有人人生中所有事情的原动力，
对，它带给我们很大的动力。
对，
我们会变得更好，都是因为失恋，所以女孩们不用担心失恋这件事。
真的，就是我们来宾失恋的比例极高。这样讲还蛮奇怪的，我意思是说，大家在踏上一个壮游之前，通常都会一个很某种程度的冲击。
对，还是因为失恋的人特别喜欢旅行，所以来上你的节目的人特别多。
对，我觉得一个英国关系应该是这样，还是录完音之后自动就失恋？没有，应该是不会。
没有没有，但是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失恋嘛，然后我就看了一部电影叫做《那时候我只剩下勇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我有听过这个名字。
OK， 好，然后反正他也是一个真人实事改编的电影，然后那个女主角她就是历经了很低潮的失恋，她好像是离婚啊，然后母亲过世，然后她自己又吸毒，就等等各种悲伤的事情，然后她就去走那个太平洋屋脊。
哦，是那个从北美那边一条直上。
对，那一条
南北向那个嘛，
那条超难，那条非常难，那条是路上不会有住宿，不会有餐厅。
哦，就自己想办法。
对对对对，完全是野外求生的概念，就是连水都要自己过滤的那一种程度哦。
我不知道他那么 hardcore 人，所以他
真的，
所以他不是什么朝圣之路这个等级。
No， 他就是真的很困难。然后那时候看完那部电影，就是我当然很想学着这个女主角这样子去疗伤，可是又觉得说哇不行啊，我不能还没疗伤就先死在半路上。
对对对，确实是疗伤一种就是没命了。
或许他就是因为觉得哦，我都活过一遭了，有什么好痛的，所以他就疗伤了。但是我想说，也不用做到这个地步吧。对，然后就开始在想说，那除了这一条 条路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可以疗伤的旅行？就是你知道，只要专心走路，不用想太多。然后所以是那个时候才查到说，有一条路叫做朝圣之路，然后它就是大家也是一直走路，一直走路。
哦，你说的这个就是西班牙的那个朝圣之路嘛？
啊，对对对对，就是那个西班牙圣雅各之路。
哎，想不到这个圣雅各之路对你来说也是扮演一个人生中重要的，算吗？
算，
我不知道，就是在至少在失恋之后开启一个新的篇章。
对，它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捩点。嗯，就是自从我去走了之后，就是走到一个一发不可收拾，
走到停不下来，就直接环游世界一圈，
走到天荒地了。本来想说我去走的时候，大家都开玩笑说，你会不会走一走就遇到男朋友？就大概走了两个月之后，大家发现我还在走。
应该是没遇到吧，
这么困难，走了两个月还没找到男朋友。
说实在的，当初真的应该来找你讲这个圣雅各之旅，但是很可惜的就是，我们刚好前阵子才刚讲完，他讲到说，其实圣雅各之路上，很多都是年长者在走，所以在那边要脱单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没错没错，我听到那一集的时候，我第一个想说，没错没错，我就是戴着耳机在那边讲，
我就是苦主。
对，我就是苦主。我就在那边走了，我走多远，我也是走从头走到尾800公里，走了一个多月。然后大家都说，一个多月你都没有遇到适合的对象吗？
效率太低了吧。
我现在说 come on， 你们来走走看。
你应该用 vlog 记录下来，让大家看看说这路上会遇到哪些人。
对，然后呢，而且我还接着去走葡萄牙之路。葡萄牙之路大概240，等于是前前后后我走了1000多公里。
还是没有。
还是没有。
哎。好，大家不用去了。
就如果想要找男朋友，不要去了。
好，反正总之，显然这个圣雅各之路或是葡萄牙之路，不是一个找男朋友的好地方。
对，
但却意外的开启你这个徒步旅行的生涯。如果当初找到的话，搞不好你现在就不会徒步旅行。我的意思是说，你就被中断了嘛？
你这样说也是有道理耶。如果我找到男朋友，我可能就不会继续走。
真是个残酷的问题，找到了还需要走吗？
对
呀，这讲起来蛮奇怪的，但是，
对。然后反正我是走完之后呢，然后我在路上就是朝圣者们会聊天嘛，然后偶然知道还有一条路是在日本。
哦，在日本？
对，它是跟这个圣雅各之路算是姐妹道，他们是世界遗产唯二两条，以参拜路为世界遗产唯二两条。
哦，真的假的？
不觉得听起来就很屌？
听起来很屌。
对，然后那时候哇，这样子我一定要去走走看，所以我就马上就是也没有马上，就是回台湾之后再准备了一两个月，我就又立刻跑去日本。
我说你知道什么叫做走到一发不可收拾？只是很闲是不是？就是走完一条，不够再走另外一条，还不够。好，所以现在又跑到日本去了。
我跟你说，圣雅各之路一共超多条的，就是官方就有6-7条嘛。然后我去年九月又去走，
去年九月
又去走另外一条，就是英国之路。
英国之等下英国，
对对对对。
然后走到你说圣雅各之路这边，从英国也可以出发，
就这是大家的盲点，因为大家都会想说，法国之路就是从法国开始走嘛，
对，
葡萄牙从葡萄牙开始走，英国之路呢？我没有游泳过去，
听起来物理上不太可行。
对，可是它是从港口。就是它是从西班牙北边的一个港口，那个港口呢，以前就是苏格兰、英格兰的朝圣者从那边渡海而来，对对对，他们就是从那边登陆，然后所以从那边出发叫做英国之路。
哦，所以其实它的前哨站是从英国先搭飞机到那个登陆的地方，然后从那边出发过去的，对了，
对对对对对。
哇，那你是立志走遍全世界这种所有各种徒步旅行的知名路线，是不是还是这样？
就是自从那一年2019年走完西班牙圣雅各之路之后，就觉得说这条路确实是蛮有趣的。然后他在路上，因为我认识很多人嘛，然后也听到很多故事，就是带来给我很多的养分。然后我也之后也是因为这样子，就是写了一本书，叫做《相遇在卡米诺》，就是关于我在朝圣之路上面的故事。对，然后就觉得这条路真的是带给我很多很不错的回忆跟故事，所以就是当我一有时间的时候，或是我比较低潮的时候，就是会又想要再回去走走。
我想到上次在录这个朝圣之路的内容的时候，他讲到说有人跟他讲过啊，如果你在人生中碰到怎样的问题的话，可以去朝圣之路走走看， 你觉得这句话有道理吗？这样听起来对你来说是蛮有道理的，对不对？
对，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是适用的，可是不见得适用于每个人。嗯嗯，因为我那个时候有听过一句话叫做不是你选择朝圣之路，是朝圣之路选择你。你不觉得很玄吗？
你知道有时候把一些话正常的讲一遍之后倒过来讲一遍它就变成某种名言还是金句。
你是说像什么一分钟就等于什么哪里的六十秒
但是我觉得听起来觉得好像听起来蛮有煞有其事啦，
就是有点类似其实你们是彼此吸引的。嗯，懂吗？
我可以就对，就是他这个你要痛掉对了你才会被吸引到那条路上。
对、嗯、对对对，不然一般你大家去旅行都去什么日本韩国泰国，大家谁会没想、嗯、没事想到说我要去西班牙走这条路，那一定是你生活中有某个起心动念让你去想要认识这个朝圣之路嘛，那表示就是朝圣之路选择了你。
嗯嗯嗯，那你走过了欧洲这么多条不同的朝圣之路，嗯，那你后来你说到日本那边，
对，
欸，那条叫做
我要郑重说明，它叫做熊野古道。
哦，熊野古道，
对，
为什么这个要郑重说明？很多人搞混是不是，
对对对，很多人搞混，因为还有一条路叫做四国片路。
其实我刚想讲的这个，
还好我先讲了，是不是？
对啊，我刚想说
就会讲错，
我只听过四国片路。
对，因为确实四国片路就是比较有名的。也叫朝圣之路、嗯、但是它跟这个圣雅各之路是算是没有关系的。嗯，对，我现在讲说以朝圣为名当然有很多条路，可是跟圣雅各有关系，就是缔结为姐妹道，然后一样是世界遗产的是熊野古道。
其实我不知道这个以圣雅各之路这条路线本身还可以跟人家缔结成姐妹路线。
对，因为我也是后来去走之后就发现其实这两条路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也有很不一样的地方。
嗯，欸，所谓的相似之处是哪些？
相似之处就是第一个，他们其实都是最早都是因为宗教的关系嘛。哦，像西班牙圣雅各就是因为天主教徒想要去看圣雅各的遗体，嗯，所以才会研发出这个朝圣之路。那如果像熊野古道的话，它就是以前的那些天皇呢，他们就会去那边朝拜，嗯，对，然后带起了一阵风气哦，连平民就是也想要去一探究竟，然后大家都不远千里，其实他们都是以一个朝拜的一个理由去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路线都很多条。
哦，就是他可能终点是同一个地方，
对，
但是你要进去的话其实各个地方都可以。
对对对对，像那个西班牙那边就是我们刚刚也有聊到有法国之路啊、葡萄牙之路、英国之路等等，还有更多北方原始银之路、嗯、但是像熊野古道的话他也有六条路线。
哦，六条这么多。
对，
那他的长度大概是
每一条都不一样。
哦，
对，而且很难去跟你说每一条多长，因为好像没有人真的去完全走完那些路。
嗯嗯嗯，
对 对, 對，但是呢如果哦，他有一个证书，
就是跟那个圣雅各之路一样，就是你结束之后还可以盖章，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那你知道那个圣雅各证书是有什么作用吗？
你说那个证书拿到之后有用？
对，
放在履历上
不是只有成就解锁而已它还有个作用。
真的假的？它的作用是
它可以减免你一半的罪孽。
哦，它是一个赎罪券，赎罪券的概念。
它是一个赎罪券的概念。
所以你现在那你走两次之后
我这辈子就
没有啦，它减一半再减一半，你现在还有25%。
不是，
它应该是你会这样吧，就像半衰期一样，你会持续的让你无限接近于零为止。
我觉得它这个设定这个传说应该是希望大家去走两次以上。
OK， 那你现在已经累积两次了。
我走三次了。
哇，那根据好假设是不是啊，那你就以你的算法这样，你的功德值已经变了，
就是爆表啊，
爆表，对
对，顶天了。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一些算法的问题所以他有这个标榜这个东西啊，
就是在天主教的教徒里面会这样讲啦。嗯，对，就是说拿到这个证书可以减免你一半的罪孽嘛。嗯，然后呢那个如果你去走完熊野古道，就是你这条路都走完，你会拿到一张叫做双朝圣证书。
你说两边同时朝过圣？
对，
一半加一半100%直接减免
但是熊野古道那边就没有所谓的赎罪的说法。
哦，
他只是单纯就是颁给你一个证书，然后他会统计说现在全世界大概有多少人达成这个证书，
连现在全世界有多少张这个证书他都会有 记录就对了。
有有有，因为就是你到那边你去领证书，他就会统计，他不会跟你说你的名次，就是他不会说哎，尚姐你这次
是编号000多少
对对对，他不会讲，可是他就是可能每个月他都会做一个统计。嗯嗯，你猜猜看现在大概多少人，全世界
现在 right now
双朝圣的人，
你说两边都同时解锁的，
两边呢，
听起来好像不多哈，20,000人，
差距蛮大的。
对对对，大概是多的大还是小的大？
多太多了
啊！我多太多啊，20,000人太多、嗯。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应该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还有这个熊野古道。
对，我刚就在想说，因为熊野古道，你看我在录这集之前也没听过、嗯，
对，
就觉得它的知名度好像没有很高。嗯，可能是因为他无法赎罪，所以
所以他比较
没有兴趣，可以建议一下他的那个主办单位。
OK， 对啊，因为大家好像都还是比较知道四福片路什么的。嗯，对，熊野古道真的就是比较少人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一两年可能是疫情解封吧，嗯、大家都往日本国外跑的时候，其实我有发现去走的台湾人有变多。
所以到底是多少人？
去年底为止5000人。
全球5000人、嗯、
全球5000人，去年年底，
然后你是1/5，
其实我占了3个名额
啊，真的假的？不是，他可以这样重复领的、
哦、对对对对对，
什么意思？
我领了3次啊。
为什么？
就是我，
你说你两边都各走3次？
对，
哇，
你会觉得我很闲？
对，不是啦，应该说两边都各走3次，所以就可以领3遍，就是这个证书就对了。所以你这样走起来，就以熊野古道来说，嗯，你觉得跟圣雅各它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哦，应该是那种人与人的交流哦。因为像圣雅各，就是其实你在路上你会遇到很多朝圣者，每天都遇到很多不同的朝圣者，嗯，前仆后继。但是你在走熊野古道上面，
都没人，
几乎都没人，
好惨啊！要找男朋友更难了，
更难，找不到，连人都很难遇到，不要说男朋友了。
好，大家笔记起来，
这两条路都不适合去找男朋友。
OK，
对，
有些人可能听到这里就关掉，
不要这样子嘛，我们后面还有很多故事，
还有很多精彩故事。
对，
那所以熊野古道它是一个更孤独的一条路咯。
嗯，可以这么说。嗯，我觉得它比较贴近大自然，因为它大部分在走的路径都是在深山里面。
哦，深山里面。
对，
因为圣雅各之路当然每个路线是不太一样啦，但是听起来好像没有到真的很翻山越岭这种感觉。
对，因为我觉得像圣雅各之路，它是其实每一天的风景都不一样，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进到大城市啊、嗯、然后有的时候你会走进小镇啊等等的，每天的风景都不一样。但是熊野古道它比较像是在登山健行的那种感觉。
OK， 所以他不会真的进入到那种有人定居的地方，
很少，就是你经过都很像那种田舍，可能就是那种退休的老爷爷、老奶奶在种菜之类的。
那你的住宿要怎么办？
你问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住宿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圣雅各之路上面的住宿呢，其实还蛮多的，它比较难的点是因为去朝圣的人太多了，你可能会
抢不到。
但是熊野古道上面的问题就是住宿点太少了，它其实很像那种山屋，就比如说你去爬什么合欢山啊、嗯、还是你爬什么山，你可能都要在半山腰或者是哪边你要订山屋。嗯，对，你没有订就没得住。
那所以没有订的话，那个山屋会怎样？会被别人住走？还是没开这样子？
对，也有可能没开。就比如说像冬天很少人去走的时候，或者是夏天很热的时候，它有可能就不会开啊。
那这样要怎么办？如果碰到这个情况，
那你就
露宿街头。
对，你是在山里面，你就是
是啊，可以带个睡袋，带个帐篷之类
的。哎、欸，很可怕、欸，在山里面会有很多野生动物哦。
哦，而且旁边一个人都没有。
对，
所以你是真的一个人嘞、欸？
我是真的一个人，可是我先订住宿啊。嗯、
哦。果然是有智慧。
所以大家去，对，大家去走熊野古道千万千万要先订住宿，不然真的很可怕哦。
不是啊，那另外就是你食物怎么办？你要全部的食物都背在身上吗？还是
哦，在订住宿的时候其实通常它会有一个一博二食让你选择、
哦、真的假的？住宿的这么丰富的配套，
因为他也知道说这一条路上的餐厅很少、嗯、然后也许有一两间餐厅或是茶屋，但是他们开的时间也是非常的 不一定，就是看心情那种感觉。嗯嗯嗯，对对对，可能他今天哦，今天下午有事要去载小孩，就不会开。
真的是不可靠的地方。
对，就是不知道他，不确定他什么时候会开的。所以说，通常那边的住宿点都会让你选，就是你可以选纯住宿，或者是你可以选一泊二食。嗯 嗯, 嗯，然后甚至你还可以选一泊二食加隔天的便当。
太多了吧？
欸，路上很难遇到超市或什么的。
是没错，所以等于说你要住宿，你就要赶快把它，你知道，就是订好订满。
对对对对对。但是其实像我这种就是比较穷背包客一点，就是我那时候去就很省，我有订住宿，可是我就舍不得订那个一泊二食。我那时候就很天真，我就想说，哇，多加个二食，可能就要加好几千块的日币。我随便吃一碗拉面才800。500日币这样子，
是前提是你吃得到拉面。
对，我那个时候想说或许到了住宿点之后附近就会有超商啊或什么的。哇，还真的有超商，可是是大概可能5点或6点就会关门的那一种。
所以你就看到一个黑暗的超商。
对，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没饭吃，就前面的超商是黑的。
对呀、啊，然后我那时候就心里就超后悔，想说我为什么没有订那个一泊二食。
真的是要把握机会，只要有可以订的全部订满。
对，
所以住跟吃它本身其实没有那么有弹性，对不对？这样说起来的话，因为你如果你刚好走到一段路，那边就是没有，你就没有了。
对，可以这么说。所以说在走玄月古道，如果你是自由行要自己去的话，就是这个功课就是要做好一点。它就是不像西班牙之路，你可能每走2-3公里就有一间咖啡馆，然后走个5-6公里就有一间餐厅住宿。不好意思，玄月古道上面没有这样。
没有这么好东西。这样你全程在玄月古道上走几天啊？
哦，我那个时候是为了这个双朝圣证书嘛。嗯，哦，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要怎么领到这个双朝圣证书好了。
OK， 好
啊。好，它其实有4条路线让你选择。嗯，好，第一个路线是从一个叫做龙尻王子的地方走到熊野本宫大社。
龙尻王子到熊野本宫大社
38公里。嗯，
哦，38怎么听起来好像也没有很多。
对。跟我当初去的时候想法一样。
对啊，你想想看，那个圣雅各800，
没错。我那时候就想说，欸，我走完了法国之路，又走完了葡萄牙之路，我走了1000公里耶。我当时还在上面有一个称号叫做凯西一千。
凯西一千。
就是在那个，
是你自封的称号。
不是我封的，是那个那个时候有，不是有那种朝圣者的脸书社团嘛。哦，因为我都会发文嘛，然后大家知道我走1000公里之后，就可能下面就有人留言说，欸，凯西一千。哇，
这已经被当大神来膜拜。
当时啦，然后那时候想说，欸，凯西一千耶，我去走这38公里啊，
算什么
算什么，应该2天就绰绰有余了吧。
对，
就殊不知没有那么好走，就是因为它那个熊野古道其实大部分都在山路，嗯，都在爬山，然后所以其实一天走个20公里就蛮硬的了。
OK， 因为它要上上下下嘛，
对，
然后它要垂直移动这样之类的，
然后它的路线，它的山路又不是那种有铺路，有帮你铺木板啊什么的，它是很多都是以原始的山林样貌。
哦，所以你要一边走一边找路这样子的感觉。
对，然后它是有点盘根错节，它那个根有的时候都很，就是落差会有点大，
超高这样子。
对对对对，你在走路的时候也是要很小心。对，然后它的路标又不是那么的多，在走西班牙的时候你可能很容易就可以看到黄箭头，或者是贝壳里程碑等等的，可是在熊野古道上面就是它就是熊野古道，然后久久会出现一次。
就是你可能走了半天之后发现，欸，我原来还在正轨上。很高兴的。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或许没有隔那么远，可是当你自己一个人在山里面的时候，那个距离感跟空间感，还有那种恐惧，会让你觉得，欸，我怎么走那么久，我怎么走那么远都还没有看到下一个熊野古道的牌子，哦，我到底有没有走对路。
对，你会觉得无限放大各种小细节这样子。
对对对对，你会一直不断的怀疑自己说，真的对吗？我走向真的对吗？
那这样你最后到底走了几天呢？
我最后哦，其实我表定2天啊，但是我最后不小心拉长到三天。
欸，其实好走3天，可是这个量级跟圣雅各之路还是不能比嘛。
就是长度来讲不能比啦，这时就是时间花的时间没有那么长嘛，但是我觉得那个疲累度是有比那个圣雅各之路困难。
哦，圣雅各之路比较像是 很chill在走，然后走很久。
对，你还可以跟人家聊聊天，你累了就坐下来喝咖啡。
所以这边是三天那个地狱行军那种感觉，
稍微稍微比较就是辛苦一点。嗯，对，我很怕讲完大家不敢去
走。大家觉得没有，可是再怎么辛苦，三天撑过去好像还可以接受。
对，三天走到本宫大社终点，你就可以去领这个双朝圣证书。然后还有其他的选择，刚我讲的是第一条嘛，龙尻到本宫38，然后第二条呢是从另外一个神社叫做纳智大社。
纳智大社，
对，纳智大社到本宫大社也是终点，这样子是30公里。哦，你觉得好像更短了，对不对？
对，该不会他又是来一个什么上上下下之类的？
嗯，这个就是一个大反转，就是你以为三十公里比前面的38还简单，就这30公里是全部的路段里面最难走的，
所以它就是越短越难走，就对了。
也不好像也不能这么说，就是刚好它分配，就是刚好那个纳智大社到这个本宫大社这一段呢。就是它的坡度非常的高，嗯，对，就是你很要很短，好像我记得5公里吧，5公里以内要上升800公尺，哦，对，就是蛮硬的。然后你看你爬上去之后又要
马上下来，
马上下来，对，所以这30公里也不是那么好走。
所以雄伟古道乍看之下就觉得哦，这个好像没什么，可事实上每条路就是暗藏玄机。
对对对，你乍看之下想说哦，这个公里数，哎，笑死人了，我应该有一两天就殊不知很难走。对，但是这个三十公里，我后来我也有再去走，我大概也是花2天，我就是切13、15，大概是这个距离。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这真的是比较简单的。第三个选项就是从发心门王子，这也是一个地名，所有的王子都是一个地名的意思。好，发心门王子走到本宫大社7公里。
哦，7公里。嗯，
对，他只要7公里，但是他有一个但是，你要去参拜另外2间神社，叫做纳智大社跟素玉大社。
纳智大社不就是第二条线 的起点？
对，发心门王子他其实已经很靠近本宫大社，你只要从那边出发就好了，从那边出发走7公里。
哦，你说他只要到就算到了。
对，就算到了，就是你走路的部分已经到了。嗯，然后呢接下来你可以搭公车。
哦，我以为他是说你虽然很近，但是你要先绕到什么
纳智大社。
我说这个意思是啥？
那就公里数就更长了。
对对对，
没有没有没有，它是最里面算是最简单的一段，就是7公里这样子。
所以你说你走过3次，就这3次。
对，就前面这3条。然后后面还有一条是从高野山走到本宫大社，这一条70公里。但是，哦，对，我想说前面30公里都已经这么困难了，这70公里
搞不好它很长，可是很，就是，
很好走，
很平缓之类的。
没有，我已经打听过那一条路不好走，所以我就想说那一条路我先暂时先不用这样子。
哎，怎么办，你号称凯西1000已经有点落期了。
你不要这样呛我，然后明天马上
直接冲了这样。
对，马上去走
拿第4次啊。
也不是，
也是可以，啊，
也是可以啦，也不是不行哦。
不知道他有没有这种记录，就是史上拿过最多次双朝圣证书的人，他是谁？
对，
所以他这个路线，就是他整个路的那个样态是不太一样，那路线长度也不太一样。
对，
那所以你一个人在走这几次的过程中，你是真的完全路上都没有碰到任何人，还是？
有，应该说有碰到，但是就是真的那种5根手指头数得出来的那一种。
好几天内就看到那几个人了。
对对对对对。哇。就是真的觉得哇，真的是一个完全是跟自己对谈的一条路。
感觉压力挺大的。我觉得有2个压力点。一个就是说你如果迷失方向你不知道怎么办，没有人可以求助。那第二个就是说你不得不跟自己对话，然后我觉得有时候跟自己对话并不是那么舒服的事情。
就是如果一两个小时还好，但是如果是一整天的话，就会觉得有点啊，好想要跟人家讲讲话，什么都没有人讲。但是他其实路上虽然说我说雄野古道的牌子很少，可是他有一个那个数字的牌子，他会写你现在在哪一条路，然后001、002、003。
哦，他有顺序，
就是他是要让你求救用的。
哦，你跟别人讲说我现在在002这里，快救我。
大概每500公尺会有一个这个数字的标志。然后呢，如果你真的不小心在路上发生什么状况需要人家来求救的话，你必须要跟他说你在 比如说我在中边路的第64号中间
南下第32公里处
对，你不能跟他说我现在在熊野古道上，我就想说、熊野古道上谁找到你啊？
对，
你知道熊野古道它横跨了三个县市、奈良、三重、和歌山。
OK， 所以你
六条路，那你要人家怎么去救你？
那你真的有碰到任何什么紧急状况之类的吗？
我自己有一个紧急的状况。
是这样，
就是那时候刚走完，就是有一点算是很相信自己的体能嘛，觉得自己应该两天以内一定可以走到38公里这样子。
哦，你那时候是意气风发的时候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对然后呢走到最后7公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大概下午4点多一点，那时候有一台公车经过我前面，然后那个司机还特地停下来，然后问我要不要上车，
想要载你一程。
对对对，就想说刚好是经过一个巴士站牌，然后他问我要不要上车，然后我那心想说剩下7公里其实没什么，
对、
就把它走完就好了嘛，我今天就是想要把它走到终点就结束，两天结束它。对，然后我就跟他挥手说不用了这样子，然后我就继续往前走，然后走着走着我就发现好像有点不太妙，因为天色越来越暗了。那个时候大概太阳5点就会下山，也就是说不到一个小时就会天黑了。
那你还有7公里要走？
对，我还有7公里要走，然后接下来又走进山路的感觉，然后我心想说啊糟糕，我这样很有可能会在山里面摸黑行走
这很危险，你可能一滑就不知道哪去，
就
是
不知道滚到哪里去。
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然后对，我那时候我就想说有点后悔，我应该要刚刚在巴士站牌那边就上车，然后可能我明天再把剩下的七公里走完，然后我就赶快回去那个巴士站牌，我就看了一下时刻表，发现刚刚那一班是末班车呢
难怪叫你要不要上车
对，难怪那个司机还很好心的特地停下来
不，现在不搭就没有了
对，他应该要跟我说
那就怎么办？
然后我那时候也是很慌张，我就想说怎么办，这里也叫不到 Uber， 真的是
显然是叫不到 Uber。
对，然后没有巴士没有建车，我就一直在附近找看看有没有人经过。然后还好我大概等了大概半小时的时候，就是有一对退休的老夫妻，他们刚好就是来这个神社附近打扫。
Okay.
然后我就去跟他们求救，我说
救命
救命我说我今天本来要走到本宫大社的，可是现在好像天色已晚，我应该走不到。然后那个老先生跟我说很危险这个晚上都很多野生动物这样子。
哇，
然后我就说那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下车可以下山，然后他就跟我说没有办法，就是这个时候就只能开车载你下去。然后还好这个老先生真的是蛮善良的，他就是一听到我也是很婉转的说是哦，那不知道你们开车上来嘛，不知道方不方便就是跟着你们一起下山这样子。
对，
对， 对还好后来这个老先生就把我载到我那一天预定的青年旅馆这样子。
哦，所以就逃过了这个在山边露宿街头的，
真的我差一点就要睡在熊野古道上面了，超可怕的。
而且那你刚说到野生动物，所以你一路上如果是白天的话会看到野生动物吗？
白天好像比较还好，可是它虽然叫做熊野古道啊，然后大家都会问我说熊野古道上面有没有熊
我刚才也在这样想
好，那我跟大家说熊野古道它会叫熊野古道不是因为它有熊，是因为它那个地区叫做熊野地区、
就是、OK， 跟熊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跟熊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呢你说有没有熊，因为它毕竟在山里面嘛，对，很难说，偶尔说不定也有一两头熊在那边走来走去。对，它不是因为很多熊才叫熊野，但是它也是有可能有熊。对，所以我后来我就是如果我在自己在走这种山路的时候，我都会带一颗那个熊铃。
哦，熊铃，
就是放在你的登山杖或背包，然后你在走的时候就是尽量发出一些声响，那些野生动物他们其实也很怕人，他们会尽量避开你。对，
所以这个应该算是事前必备的东西啊，
就是最好
要有啦。
对，如果你真的没有熊铃，你可能就大声唱歌啊之类的
一路高歌三天
对让那些熊都知道我来喽
所以你刚真的是运气很好，幸好这两个人 这个哎，这是老夫妻吗？
老夫妻
对,
对，
幸好他没有来，不然的话你真的是
哦，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现在其实很常跟大家说，就是如果要去走玄武古道，真的千万千万要注意这个末班车的时间。
嗯嗯嗯，
对。
那除了这两个，就是你碰到这两个难得的路人之外，你还路上有碰到哪些人呢、啊？
就是那种三三两两的朝圣者、嗯，但是也不太会就是停下来搭话。
哦，大家就是
各各大家就各走各的，对对对、嗯，所以基本上那三天我真的是几乎没有跟别人讲过话，
这是一个非常沉默的三天。
对，不过我那个时候其实一开始还有另外一个小故事，
嗯，
关于迷路的小故事，
嗯，
就是我刚一开始走的时候，然后我刚不是说其实玄武古道它没有一个很明确的道路嘛，
嗯，
它就是很原始的山路，所以有时候你会不太确定说，哎，我走这边是对的吗？有时候我偏右一点是对的吗？然后呢，我就走走走，就看到两块大石头，中间有一个石缝，
嗯，
我就在想说，
这是路吗？
这是路吗？对，你怎么知道？
一个缝缝那样，
对，一个缝缝，然后我就想说，这是路吗？我需要钻过去吗？这时候突然后面有一个女生跟我说要钻过去、哦、
那也蹦出来
超可怕的，就是突然蹦出一个女生还讲英文，对，她是一个印尼，我记得她是印尼来的一个朝圣者、
嗯、
对，然后她就跟我说她在他们的旅游杂志上面有看到这个缝，
这个缝缝这么有名呢、啊、还在杂志上出现，
对对对对，就是说她有看到说上面说要钻过去这样子，
哦，这是攻略本的，太屌了吧
所以他们竟然有攻略本、欸、台湾、嗯、台湾怎么没有攻略本？
等你出，
好，等我出。好，然后我就听了他的话，我就想说钻过去，可是那个缝真的是超级窄。
嗯，
你知道我这个身形，反正观众应该就是会看到我大概长什么样子。我的身形背背包是进不去的。
哇！
所以是那个女生又更小只，那女生先钻进去，然后我把背包传递出去之后呢，我再慢慢的爬出去。
那有些人就是长得比较大只，那怎么办？
对，然后我在爬的时候，我真的是爬到灰头土脸，然后就心里想说，不可能，
真的吗？对不对？
对，不可能啊！那比我大只的人怎么进得来？然后我一爬出去之后，我就发现，哦，那个石头旁边就有路，就是你
三小白忙一场。
对，就是其实你只要换个角度，你就可以看到路在旁边。
那他的攻略到底在搞什么？
那但是他那个攻略应该是在跟他说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哦、我们刚刚钻过的那个缝我们刚刚钻过的那个缝呢日文叫做 Dainai Googly、
嗯
哦、就是母亲子宫的意思
哦，
就是你钻过去呢，如果你今天是想要怀孕啊，或是你今天刚怀孕，它是可以保佑你顺产啊、嗯、保佑你怀孕之类的那种
哦
对对对，对妇女友善的
OK，
对，
然后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两个就是这样钻过去，
对，我们两个就这样莫名其妙钻过去。对，玄武古道上面也是蛮奇妙的，就是有的时候那些路的指标真的不是太明显、太清楚。
可是突然就适时出现一个 NPC 告诉你你现在该怎么走，这也是蛮神奇的，
还报错路的。
对对对
对，然后我就那一天好像就遇过他而已，
一整天就遇过这个人，
对。
24小时你只碰到这一个人的那个感觉，我没有发生在我身上过、欸、
所以你之前的旅游经验都是没有自己在深山里面、
啊、你再怎么样好、啊、至少应该是我的个人经验，再怎么样也不会说一整天都没碰到人，你就算在什么徒步旅行啊，或者在一个什么深山里面，你好歹还是有一些路上的其他旅客啊或者什么的，对，很少这个经验。
对，然后但是反正就是一直到了住宿的地方才有遇到，比如说民宿老板，然后其他的房客这样子。
嗯、哇，
嗯，
那你觉得这几天下来，这个徒步旅行的过程中，而且甚至你也去了三次嘛？
对，
这种就是沉浸式的跟自己独处的感觉，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啊？因为我真的是没经验。
我觉得应该会是就是。你会跟大自然比较贴近的那种感觉，
嗯，
对，就是有时候早上都没人，然后你就静静的听着那个风声，然后只有你自己的脚步声， 然后像他就是有很多比较特别的蕨类啊什么的，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哇，自己真的是在一个被大自然包围的环境里面然后呼吸着这个芬多精对，然后玄月古道也有被称为重生之路，对，
重生之路，
对，以前因为以前的人就是也是可能走路的时候很辛苦，常会在路上过世或什么的，
哦、
就
是、哦 OK，
对，所以他们都会讲说，哎，走完玄月古道，你好像也重生了一遍，
就是 literally 重生了。
对，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应该是因为太辛苦，所以走完有一种重生的感觉。哦、
那你确实有感觉到这个重生的意味？
嗯，就是当然没有那么的夸张啦、嗯、可是当你在真的走得很辛苦的时候，苦尽甘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自己的人生好仿佛又重来了一次那种感觉。
这样说起来的话，你会一再的走回到玄月古道，是不是你也觉得说他对你在生命中你如果碰到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你觉得他是有帮助的？
嗯，
是这样吗？
玄月古道我觉得他比较像是给我一个 me time 的时间、嗯、对，因为像我们很喜欢自己一个人旅行的人应该都是会很享受那个 me time，对，然后我觉得玄月古道它有点像是把这个me time又整个放大到一个不行
你不想me time还不行，
对，真的就是说你自己一个人哦，对，你就是真的是好好的去想一些自己那些过不去的坎，还有跟自己聊聊天啊，然后就是当你这样子一直想重复的想，或许两三天之后你就觉得、欸、好像也是这样子而已，没有什么好在烦恼的那种感觉。
嗯
嗯，
它是一个很适合把一个事情想得很透彻的一段时间，
对，但是也不会太长，因为玄月古道基本上你去走大概就是三四天这样子，如果你是为了走拿到那个双朝圣的话，
嗯，所以它算是一个入门款、欸、可是你这样讲起来也没有很入门款，
对，它其实
该怎么定义
比较近一点的朝圣之路。
嗯，
如果你觉得去走比如说圣雅各西班牙那边你觉得太远了，那或许玄月古道在日本对你来讲会比较近一点，
然后时间成本也没有到那么大，其实好像上班族也可以去，
对啊，
就你只要请一个礼拜的假，
对啊对啊对啊，其实很多人都会花个四五天去走那个玄月古道。
嗯嗯，那你觉得你回首这些徒步的经验啊，徒步前的你跟有这么多徒步经验之后，你觉得Again 就是要问这个很 cliché 的问题，但是你觉得有什么改变？
什么改变哦？其实我发现我走完刚走完的时候，大家都会很想问我说：“哎，去走完朝圣之路真的有什么不一样吗？”或什么的。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也很怀疑自己。
你觉得你没有那种看破红尘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觉得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快，这个东西应该是它是慢慢在发酵的。比如说原本我在走这个朝圣之路之前，我可能哦我被失恋，然后我超级没自信的，那、嗯、但是朝圣之路不会让我在上面找到男朋友对吧，
对，显然是没有，
可是对啊，可是当你克服了这些一切的辛苦以后呢，你就知道你的自信会慢慢的建立起来，
嗯
嗯，然后你也会更爱自己，然后你就觉得哇，当初那个甩掉我的男生又算什么、
啊，算你的损失啦。
对啊，你在夜店泡妞的时候，我现在在皮里牛斯山上呢。就是我觉得会就是慢慢的改变你自己。
对，
它不能解决你的问题，可是它可以改变你的本质。
嗯嗯
嗯，那这个问题就没有那么严重了嘛。
嗯嗯，
对。然后呢，在这我会觉得说，其实走完这些朝圣之路，它给我很多自信心。有一种那什么自我感觉良好的感觉
有凯西一千啊，
对，不断的建立我的自信，所以那时候走回来整个就是自我感觉良好到一个不行
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对对，
可是这很像很多那种譬如说就在运动上追求突破的人也很多，也常这样子嘛，
对，
觉得说、啊、我今天跑步状态很好，哇天哪、啊、我势不可挡，会有这个感觉，
会，但是这个也带来一个后遗症
哦，真的假的？对，你变得太拽是不是？
对，不是，没有，我没有拽。这个后遗症就是，当你回到台湾，你又重新回到你的工作职场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咦、哦欸，当初那个凯西一千在哪里？
怎么又回到这个 routine 里面来？
对啊，凯西一千又 so what 那种感觉。
嗯，
对。然后其实就是那时候我也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时候我刚回来的时候，就是 好多去走过朝圣之路的人，然后就是私下密我就说哎、欸，要不要来参加聚会
聚会
然后我就想说啊，我们有没有一起走，干嘛要聚会他说没有啊，就是我们很多走回来的人都是会很想念朝圣之路啊，很舍不得啊，然后就是大家要聚会那种感觉
是什么那个戒酒互助会吗戒断症状出来
对
大家互相取暖，
没错没错，我那时候真的有一种互助会的感觉，然后我一开始就是会觉得说哈，可是我又不是，我又不认识你们，我干嘛要去参加这样子？然后可能有的时候他说：“哦，我们搬来高雄。”我就会说：“哦，不好意思，我住台北。”然后他如果是台北的约我，我就说：“哦，不好意思，我住高雄。”
你干嘛这么 anti social 啊？
我就很好，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聚会的方式啊？然后后来其中有一个主办人好像有传影片给我，就是他们那一天去聚会的状况，就是一群朝圣者们可能约了一个餐厅，然后大家在那边聊说自己走了哪条路啊，然后有什么收获啊，有什么心得啊，然后我就想说这真的很像互助会，
对，果然是记者互助会
对啊就后来就没有参加了，对，可能我觉得我自己后来想说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太急的好像想要得到一个结论，嗯，就是好像我今天去走完朝圣之路或雄鹰古道我马上要获得什么，
对，你才有办法可以对不管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交代，
对，
这个感觉
好像有这种感觉，因为有些人如果说、哦，我去走完没有感觉，然后人家就说哈、
哦，所以你浪费很多时间，
对，那你干嘛去走？
还是什么意思？
对，所以大家很想要听到一个说法，
对
对，可是我觉得大家不要急，不要急，就是神会给你一个礼物，只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嗯嗯，什么时候给你，嗯，包括像是我自己啊，我自己可能就是。像去年就是突然有一间旅行社就问我说哎、欸，你要不要带团，要不要走雄鹰古道，哦，他就是因为看到我就是一直在疯狂的走这些路
没有人比你更适合说实在的，
对对对，然后我就说哎、欸，这很像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对啊
对啊，所以这个我的礼物现在就收到了、啊、
所以有时候他是需要一点时间发酵了，
没错，他
并不是说我一得到那个证书的瞬间突然
我就开窍了，
对，开窍，哇，这个人生从此一帆风顺，
没有没有没有，大家不要这样想，不然你们会很失望
对，因为我觉得、欸、上次其实在录这个圣雅各之路的那一集的时候就讲到类似的话题啦，
对，
那我觉得其实是我一样，有时候在你在一个很壮阔的旅程之前你都会觉得很期待，
对，
你就觉得说哇，我会不会走完这趟之后我就人生就此不凡了，还是说
我整个就是凯西一千大家都认识我这样、嗯、
对，可是事实上就真的不太可能，
对，
真的不可能，但是往另外一个方向想，它不管是怎么样的一段时光，它就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哪一天会因此开花结果或是发酵出什么东西，有时候是很难预期的，
对，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那时候在朝圣之路上面看到有人在画画速写，嗯，他用这个来记录他的旅行，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也喜欢过画画，但是后来随着去上班啊干嘛的、嗯、就忘记这件事情了，
OK， 就是小时候的兴趣这样子，
对，然后那个时候看到那个朝圣者他用速写来记录他的朝圣之路，我就觉得哇超酷的，然后我那时候还坐在他旁边跟他一起画，可是就是那画得很像幼稚园
真是尴尬
对还在那边装模作样去买了水彩笔什么在路上画，然后很多路人都会想要凑过来看说你在画什么，
还遮住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时候就觉得很糗，可是回到台湾我就想说好、啊、那个时候刚好就是爆发疫情，大家就是也没事做，嗯，不能说没事做、啊、就是想说哎、欸，不然培养自己另外一个兴趣，我就去上了那个绘画课，插画课，哎，结果画着画着就发现自己画的还不错，
我好像有点强，
对，我好像有天分，就是其实也是因为我那时候去走朝圣之路被激发出来的。
哦，所以说你现在你今天带给我这个，
对，我
纪念品，
对对对，
接受真的是在雄鹰古道上受到启发，而且画，所以画出来的熊野本宫大社，
对对对，
这个真的超赞的。
真的齁，谢谢、哦、
我拍照上传到那个限动给大家看看大家知道我要讲什么
对
这是很棒，
对啊，还不错吧、嗯、
对啊，所以等于说你这一趟旅程算是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效果，让你好像重拾一些你可能已经忘记的事情，
嗯，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是慢慢来慢慢来，然后你就会发现哎、欸，其实这些路还是有带来一些改变，嗯嗯，
其实我听到这边真的很感动、欸、你知道我们原来在 结尾的时候想要说来跟大家讲一下行李要怎么打包或者有什么行前准备
行前准备
我发现现在在
还是我们
讲这个真的蛮奇怪
我们等一下补讲然后你放片头
没有啦我们现在大家现在沉浸在一个身心灵的喜悦当中嗯，给大家3秒的时间然后我们跳转到一些现实上的事情一二三好所以大家现在听到这边可能心痒难耐就觉得很想要走一下不管是圣雅各啊或者是匈牙古道
对
第一个这个菜鸟来说没有徒步旅行的经验去之前有没有什么诀窍可以先传授给大家
好那我就是要跟大家讲3点嗯嗯，第一个就是你要了解自己的体能极限在哪里嗯，对啊因为其实这个路不是你不需要去跟人家比较你不要说哦，凯西他可以一天走20公里，一天走30公里，你也要走。
没关系啊，反正路上没有别人，所以真的不用比。
对你就是至少你要知道说你自己的能耐在哪里嘛。如果今天你的能耐就是哦，我只能走10公里，已经是极限了。那 OK 啊，那你的行程你就每天用10公里去安排啊。我走30天，你就走60天嘛。嗯嗯嗯，对，所以我觉得知道自己的体能极限是很重要的。有些人如果出发前完全没有试走过然后你自己会不知道说自己可以走多少会不会觉得说哎，20公里我好像办得到
对就是应该说大家对于这个数字其实是很陌生的就是说一天走30哎，很多吗还是很少其实
哦，说我逛街的时候一天好像可以走20000步之类的
对可是20000步是多远对大家其实没概念
对啊嗯嗯嗯，对所以出发前的话我建议大家是了解一下自己的体能极限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好好的打包
打包
对
嗯你就打包的艺术
对你的行李重量一定要断舍离
OK
断舍离拜托
不要带一些有的没的没用的东西增加自己的负重
对你今天是上去走路的就是那些什么保养品化妆品都不需要带
你是碰到很多人带一些奇怪的东西上去是不是
对带一些瓶瓶罐罐然后很怕路上没人买或干嘛的但是其实像那个西班牙的圣雅各之路嗯，它中间有很多大城市你都可以中间再去做补给
对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一个问题
对啊你像盥洗用品就带那种一个礼拜份就好了然后就是可能就是最简单的防晒洗脸就这样子嗯，对然后我会建议大家是抓自己体重的10到15% 对
的负重
对的负重背包像我自己是50公斤的话就是5到8可能是最好的哦
不要再超过的话就 too much
再超过就是累的就是你自己了哦不要怪我说我没跟你说
好我要记下来这个数字
就是只能怪你没有听这一集的节目对这很重要就是尽量带少一点的东西然后衣服也是带那种快干啊 很快就是可以干然后可以排汗的那种运动衫嗯嗯嗯好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我觉得这两条路都是比较辛苦一点的徒步之路最好是买一些比较好的装备嗯，比如说机能型的登山包就是那种肩带可以调节的腰带可以调节的那种去分担你肩膀的重量嗯，对，然后登山鞋很重要，大家要穿登山鞋好吗？
哦、对，不要穿个蓝白拖的。
对，不要一直问我说我可以穿球鞋吗？我可以穿 All Star 吗？然后我就想说，
穿 All Star 太夸张，
来试试看啊！你到时候就是会起水泡啊！
而且就是你脚起水泡你就废了。
对啊，你就是可能要休息几天，或者是你走得很痛苦啊。就是你明明知道你现在要去走的这个旅行已经不是这么轻松的旅行，那你怎么不让自己
好过一点？
对，好过一点，
要找因为自己过不去就对了。
对对对，你就是既然要去了，好，你这些装备你就是狠下心来去准备好，嗯，好，买个登山鞋，哎，不要出发前才买，最好是提早一两个月
先试穿一下，该磨的先磨一下。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会比较建议我个人的习惯啊，我是穿中筒的，因为像熊野古道它是那种山路，就是比较容易扭到脚啊，或者是踢到那个山根。哦嗯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中筒的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子保护脚踝。嗯、然后登山杖，我觉得也是一个蛮需要带的东西。
登山杖是不是只有雄伟古道需要？如果是圣雅各的话，
圣雅各我也有用哎、欸，应该说圣雅各使用的频率比较不一定。 因为每一天的地形都不一样嘛，可能今天要爬山我就会用，那明天是平路我不需要用我就收起来、
哦、
对，但是熊野古道就会使用的比较频繁一点。
嗯嗯，
对对对，登山杖我觉得也是要带的，然后还有像头灯啊这些熊铃，如果你要去走熊野古道的话、
哦、对对对，
好，头灯熊铃这些东西我觉得都要带。然后像网卡的话，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挑那种可以通话的网卡。
应该有需要吧，如果说你要紧急状况的话。
对, 对对，以前我在旅行的时候我不会刻意去找那种可以通话的、
嗯、
但是像我在走这两条路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很多状况
还是通一下话、啊、
对对对，我需要打电话，我需要打电话、嗯、对，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去找那种可通话的那个网卡这样子。
嗯嗯嗯，
对，
哇，
这
是这
三点
血泪经验谈。
对，因为我真的当初去走这个西班牙朝圣之路的时候是我第一次踏上徒步之旅，
嗯，
所以我真的是一个小白。
但现在你已经成长成一个旅行社想到这个熊野古道就第一个想到你的一个角色。
不敢当不敢当。
会不会大家会不会听众去的时候发现你在路上碰到你，
哎、欸，有可能有可能
你去的频率如此之高。你已经差不多是三道 NPC。
我已经熟到那个路边的小狗都知道叫什么名字了。
对，大家会不会站在那个缝缝前面的时候后面突然传来凯西的声音说、欸、
不要钻过去，
还是你再叫他们钻过去，然后你在旁边绕路过去。
然后笑他们 说哈哈哈，一定没有听节目哦。
对，听完这集之后大家就不会犯这个错误。
对，
真是收获良多呢。
真的，如果大家今天听完就是觉得走熊野古道你想去但是又觉得有点害怕的话，
嗯，
那可以，其实可以考虑跟团啦，因为我后来发现跟团的好处就是在路上可以听到很多历史故事。
哦，对啦，因为你自己默默的走，就是
你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你就是在走路。
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你就是为了领那个双朝圣证书。然后我也是后来因为有在带旅行团，我才发现其实这路上有很多有趣的有意思的小故事。
嗯，
对，
坦白说我觉得好几个人一起走好像比较有趣，
真的会
自己
跟那个氛围真的差很多。
好，应该说就是不同路线、啊、
对，不一样的感觉、嗯、不一样的感觉。
对
对，然后如果听完今天这一集节目呢还想要了解更多故事的话，其实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我有出一本书。
叫做
相遇在卡米诺。
相遇在卡米诺。
对，你知道卡米诺。
其实我不太确定。
我是在考你。卡米诺是 路上的意思，就是我们相遇在路上。
卡米诺本身就是路上。
对，我们在走西班牙朝圣之路的时候常会讲一句 bring Camino, 就是一路顺风、
嗯、
就是路上住好那种感觉。
哦, 哦，
对，所以相遇在卡米诺就是有点像是相遇在路上相遇这样子。
这听起来像是互助会的用语。
没有没有没有
内梗是
不用不用去互助会，看我的书就可以了。
OK, 就是直接云端体验一下那个互助会的感觉。
对，
如果大家对于朝圣之路有兴趣啊，然后可是自己还没有把握或是没时间去走的话，书可以先看。
对，可以先看书。好，看完书很想去走又不敢去走，好，再来跟我的团。
哇，这一条龙服务啊。一条龙。
对对对对对，
我们现在扮演了一个最上游的角色。
想自由行的可以看我的书，想跟团的人可以跟我的团。
好，感谢凯西。
谢谢尚杰。
耶、yeah, 好，那我们就拜拜啦。
好，拜拜。
耶、yeah。